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已经到了乾隆六十年。禅让大礼不得不提到朝野瞩目的议事日程上来了。其实啊，乾隆在位六十年便要禅位，这是早在他登基之初自己定下的。可是说起来容易，真要离这一天近了，自己还健在，就要把大权交给儿子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这心里啊总是不是滋味。这一天，乾隆把太监和宫女们撵得远远的，只留下怀春和思春两个人陪着自己在圆明园里散步。思春见乾隆有点忧郁，精神也不太好，就问他：皇上，瞧着您好像有点不高兴似的，您想什么呢？乾隆淡淡的一笑说：没想什么，朕突然想起了唐明皇。唐明皇你知道吗？怀春在一旁拍着手说：啊，皇上，唐明皇我们知道，他是戏祖宗，唱丑的，如今唱戏开台都记唐明皇呢。乾隆也笑了，但是马上又忧郁了。唉，唐明皇不光是会唱戏，他也是一代雄主呢。开元盛世那是何等的繁华，可惜到了晚年不中用喽，弄出了乱子，逃到四川，他跟前有个杨贵妃也死了，长恨歌里啊讲的就是他们的事儿。说到这儿，他的眼睛有点湿润了。思春急忙过来拿帕子给他擦了擦眼泪，笑着说：嗨，皇上这又是何必呢，看三国掉眼泪，替古人担忧。好了好了，咱们不说唐明皇了。乾隆一笑说：嗨，说说也好嘛，他后来做了太上皇，他在四川，他儿子呢在关内灵武当了皇帝，接了他回来。思春接过话茬说：那当太上皇有什么不好啊，唐明皇是个有福气的人，儿子孝顺嘛。乾隆面无表情说：哼，是孝顺啊，用了三千羽林军哦。啊，那肯定是怕路上有人劫持了老爷子吧。乾隆正想回答，是为了挟制老爷子，怕老爷子再夺皇位，但是话到了嘴边又硬生生的给咽回去了。就在这时，思春往前一指说：哎，皇上您瞧，那边有人来了，前面的好像是十五爷，后边的好像是……乾隆也看清了，笑着说：呵呵，后边的是福康安。走，这里的草太深了，咱们也转悠的差不多了，到那边见他们。来的的确是永琰和福康安，俩人远远看见乾隆，急忙紧走几步跪下请安。永琰笑着说：皇阿玛安乐。福康安见乾隆有两个美人搀着，真的是苍老了许多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惆怅，磕了个头哽咽着说：奴才又见到主子了。乾隆停住脚步笑着说：好了好了，快起来吧，福康安又打了胜仗回来啦。好啊。永琰急忙抢前一步说：阿玛，儿子搀着你。于是俩人搀着乾隆回到了大殿。一行人进了大殿，乾隆笑着说：哈哈哈，还是殿里暖和哟。永琰陪朕坐，福康安坐对面瓷墩上。乾隆坐下，用手揉揉膝盖，亲切地看了看福康安，又看了永琰一眼说：朕用旨催你，是想赶好日子，明天是辛亥日，是永琰数阁里最好的黄道吉日，朕要升勤政殿， 召见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誓，立永琰为皇太子。明年正月初一便拜堂子奉先殿寿皇殿，你呢就当皇帝。虽然是内膳，但年号要公布，改元为嘉庆皇帝，和你的亲王封号一样。霎时间，永琰觉得一股热气直沉丹田，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兴奋，他的心跳得厉害，脸也涨得通红。他努力使自己尽量平静下来，欠了欠身子说：“阿玛，儿子德能难追皇阿玛万一。儿子每次听皇阿玛说起，都觉得如芒刺在背。阿玛几经教训，儿子不敢再辞。但阿玛在世一日，儿子便为皇阿玛为天下之主，永不自专。福康安也在这里，有他为证。儿子日夜祈祷，祝愿皇阿玛龙体永远康健。儿子在位，心中也好有个依托，祈求皇阿玛垂鉴儿子的心。”福康安也急忙说：“是，十五爷孝心可通上天九幽，奴才可以为证。”乾隆点点头，缓缓地说：“你当皇帝，朕可不是一朝一夕所思了。自打你生下来，就和别人不一样。这个事儿，老十辈了府上的老人都知道的。几次叫你出巡，还有你们兄弟各自办差，朕就有考察历练的意思。明天起，你就是太子。朕原也有些梯级话要私下跟你讲，福康安不要辞去，朕也一向把你当儿子看，你听听不碍事的，朕也信得过你。”福康安坐直了身子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乾隆，不知他要说什么，心里有些忐忑不安。乾隆却一直没开口，思量了一阵才说：“打小看大，你讲孝道，这是治国忠义之本，这一点朕很放心。不过……”他顿了一下，好像是在选择合适的词语，沉吟了一下，还是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你是不是要杀和珅？”此言一出，福康安浑身一颤，目瞪口呆地盯着永琰。这是隐藏在永琰心底深处最机密的一片心机。他曾经说过对和珅不满的话，但也有微加表扬的话，但是在他的心里是绝对不喜欢和珅的，但也只是心里知道而已，从没向任何人说过，就连最亲近的王府心腹也没透露过。没想到今天乾隆竟这样直截了当地问了出来，永琰不由一阵慌乱，佯装思忖才使自己稍微平静了一点，诚恳地说：“儿子不敢欺瞒皇阿玛，说心里话，儿子总觉得和珅是个小人，杀他的心也有过，但仔细想想，他没有可杀之罪，这要公道处置。再说他又是皇阿玛启用信任的人，更不能以我之好恶决人生死，那样就昏了，为臣昏聩，为君是昏君。阿玛放心，他只要安分守礼，儿子永不动这念头。”乾隆点了点头：“你能这样想，那就好啊。哎，就算他是小人也罢，齐景公用燕子也用梁秋句，这是人均度量。你生性沉稳，他轻佻，不要因人而废。”永琰急忙陪着笑说：“哪里，儿子不敢，你比皇阿玛度量，但也不至于无端杀人的。”乾隆看了一眼福康安又说：“现在不要说，跟谁都不要说，明年登位不新不忘旧，你到时候可以与和珅还有几位军机大臣好好谈谈。 好了，今天朕也乏了，你们跪安吧。是，俩人磕头施礼，便躬身却步退出来了。咱们说说简短，第二天九月初三辛亥日，天气不太好，阴得很重，但是没下雨。太子册封大典如期举行，群臣文武百官齐集勤政殿外，只听赞礼官高声唱道：百官在勤政殿外跪听，皇太子永延领班，诸亲王皇子皇孙王公大学士军机大臣入殿，跪听皇上圣训。福康安身在王爵，随班进殿，只见乾隆已经坐在了须弥座上。他今儿穿得有点臃肿，一件驼色的江绸棉袍，套着宽宽的瑞罩，束一条金线掐边的蓝宝石腰带，脚下的皂靴被袍子半盖着，看上去他精神很好，微笑着看着众人，但是眼角有点浮肿，看来昨天夜里也没睡好。太子永延今天显得格外神气，穿一身簇新的八团龙褂，红宝石顶子上镶嵌着12颗闪闪发光的大东珠，这是任凭哪个王爷都没有的。乾隆端坐在上面，脸上仍然带着微笑说：方才诏书已经公布明白，15阿哥永延从今天起就是皇太子了。永延谦逊孝顺，多次辞谢，百官里头也有不少官员上表，以为朕虽然年事已高，但身体精神不亚于壮年，请推迟至明年改元大礼，这都是爱朕，也是爱15阿哥。他顿了一下，又接着说：明年太子继位，继为天下之主，是你们的君，你们的为臣之道就是要讲究忠啊，当然了，朕还健在嘛，于军国大务不能无所事事，不闻不问。太子有不易料理的政务，自然当随时随地训诲指正。当了太上皇，自有太上皇的身份，皇帝有什么重大政务和人事变更，自当请示而后实施。他说完一笑，问道：永延如何？永延被问得一愣，急忙磕了个头说：儿臣诚惶诚恐，谨遵皇阿玛圣训。大殿里的王公大臣都静静地听着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整个殿中一片沉寂，大家都在心里揣摩乾隆那句请示后施行的话。既然禅位，那永延就是皇帝了，皇帝就是皇帝，要事事请示而后施行，那和陈宫又有什么分别呢？只是心里想，谁敢说呀？乾隆见众人屏息听命，不无得意的一笑，挥挥手说：今天是永延的喜日子，在体仁阁设的有宴席，诸位王公大臣都去领宴吧。永延呐，还是你代朕，遇到老臣子老奴才，不要让他们多喝酒，朕去寿皇殿歇息，过午后再回圆明园。永延又磕了个头，不知为什么他的声音有点发抖：是儿臣恭送皇阿玛。此刻阿贵、纪云、刘墉都在班里，待太子先出了殿，众人才脚步杂沓地跟着出殿。刘墉正往前走，觉得有人扯了他的袍脚一下，回头一看是纪云，笑眯眯的在旁边走着呢。再看纪云的身后却是阿贵，也用眼睛瞟自己。刘墉顿时心领神会，知道他们俩有话要说，便回头对阿贵笑着说：今儿军机处是和珅当值，我们倒清闲了，待会儿到四库书房老纪那儿，他弄来了好墨，把欠你们的字儿啊，都还你们了。 和珅正好在前面走着呢，也回过头来说，哎，顺便也给我写一幅。刘墉爽快地答应着，成。三个人可谓配合默契，跟着到体人阁胡乱应了个景，都说忙，便告辞出来了，跟着纪云来到四库书房，略一交换眼色，阿贵便说，我们千难万难，好不容易才得了这个局面，别人在耳边递了几句小话，这就又动摇了，现在最要紧的是不能再让皇上变卦，三个月内要保证太子顺利登基，另外还要弄清楚皇上交不交玉玺，太上皇单独接见大臣不？我以为最要紧的是皇上一定要交玉玺，太上皇不能单独接见大臣。时辰紧，我们不能长谈，我想的就是这几条，你们再想想。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这样的聚会也十分难得。纪云说，嗨，什么都不说了，贵公说的是，这事儿十五爷是万难出面的，我们谁去跟皇上说，怎么个说法呢？刘墉笃定地说，我去。皇上现在是老小孩，有时候清楚，有时候糊涂，和珅再在耳边常吹点歪风，原先说好的到时候就又犹豫了，得连劝带哄，叫皇上明白太子的心。阿贵也说，对，哎，今天不是领了十五爷带天赦的宴席吗？明天呢，咱们一起进去谢恩，要和珅领衔，把礼部安排的登基仪典奏上去，要和珅领衔说十五爷孝顺仁德忠厚，这样至少以后他在背地里就不好再冒什么坏水了。然后呢，由刘墉召见内务府堂官，太上皇任何待遇如果有丝毫的减退，格杀勿论。老罗锅子多费心，里头的人还是怕你的，你先进去说，说不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起上，这事儿啊，就算这么定下来了。军机处这几个人短暂的会议，若干措置，个人施展手段，还颇为奏效。太子又造息密陈，表明心计，永不擅权。乾隆耳边又少了和珅许多含沙射影的暗示和撩拨，总算稳住了乾隆的心，答应按时行禅让大礼，永琰单独行政，太上皇不单独接见大臣。但是只有一条，乾隆咬着牙就是不愿意交出玉玺，还说由朕代为看护使用，岂不两全其美？任凭几位军机大臣说破了嘴皮子，乾隆就是不松口。眼见到了腊月二十八了，禅让的日子屈指可数，只有三天了。这一天天下着小雪，军机处是刘墉当值，便又递牌子请见。为了永琰在太和殿受大统，乾隆一进腊月就搬到紫禁城养心殿居住了。这天下午，乾隆正坐在养心殿东暖阁里烤火，听见殿外传来了踏啦踏啦的脚步声，便笑着说，哈哈，是刘墉来了，进来吧。刘墉屈步进殿，打签施礼说，臣刘墉给皇上请安。哈哈哈哈，朕一辈子不听人脚步，你的脚步声朕倒是听出来了，起来吧，坐下说话。刘墉起身谢坐，还没等说话呢，乾隆却先开口了，刘墉啊，永琰什么话都没说，你怎么没完没了了？再说了，朕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吗？也不是信不过永琰，就是当个看柜子的老爷子有什么不好？偶尔内廷使用调度朕所需用的物品也方便一些，难道说为这点针头线脑的小事儿还要去聒噪皇帝？刘墉笑着说，皇上， 臣用身家性命担保，太上皇一切虚用无余，但皇上想想，假如皇上派臣下到江南或者到山东办差，又不给臣印信官房，臣身份不明，如何办差呀？谁又能信臣听臣的调度呢？口说无凭，妾身不明嘛。乾隆听得明明白白，半认真半调侃的，哎，不行，你不要下山东，你在山东杀人太多，名声不好，你在江南政绩多，还有湖广直隶口碑都不错，还是下江南除暴安良比较好。玉玺的事儿嘛，就不要说了，你反复来说，是信不过朕，还是信不过永琰？永琰自己都说了他不要玉玺的嘛。刘墉咽了口唾沫又说，嗨，这是尧天舜帝的大喜事儿，不可带有一点破相，臣就是这片心思，眼下有一些些小之辈，知道皇上不肯缴玉玺，不能领会父子同心同德的深意，造作出什么谣言，是否有伤皇上志意？皇上，既然太上皇和皇帝同体连心，凡所有督府以上官员任免，以及颁布要紧文书，除用皇帝玉玺之外，还要加盖太上皇的印玺，申明奏太上皇圣训字样，如何？这已经是等于又退了一步了，而且刘墉说的语气十分诚恳，又十分郑重。说完，静静地看着乾隆。乾隆沉默了一会儿，刘墉见他动了心，又说：“皇上，在禅让大礼上，皇上当殿受玺，那才叫完美无缺呢。要是初一那一天在太和殿上，您两手空空，新嘉庆皇帝也两手空空，不但不好看，而且也不吉利，不是？请皇上三思。臣刘墉两世追随皇上，甚始甚终，要不是为皇上父子着想，何不随波逐流，又何必在皇上面前再三饶舌？”说着动了真情，竟然流出了眼泪。乾隆又沉默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那好吧，朕是看着你长大的，就信任到底吧。朕亲自受玉玺，你叫礼部预备仪节，要当殿申明你刚才说的那个条陈。”刘墉见乾隆答应受玉玺了，心里一阵轻松，看看乾隆恋战之情，又替乾隆难过，又劝慰了一番，才说：“皇上，臣这就辞去了，下去按旨意布置，明天臣再进来。臣也老了，只要皇上不厌弃，臣一得空就进来和皇上说话，以宽圣怀。”乾隆答应交出玉玺，百无牵挂，也觉得轻松了许多，一笑说：“哈哈，朕是不会厌弃你的，军机处的人都是朕一个个捡拔起来的，都不会厌弃的。你们得空多进来，朕执掌天下60年，从来是语出如实，绝无变卦之理。你跪安吧，明天再进来。”是。刘墉施礼躬身却步，慢慢的退出了养心殿。两天之后，就是大年初一了，乾隆与太子永琰在太和殿受玉玺，景阳钟一声接一声的响起来了，这钟声在紫禁城上空回荡，预示着乾隆朝的结束和嘉庆朝的兴起。